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周的西雅图爱情故事栏目，我是主持人 Lucas。然后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持人秋秋和新竹，让他们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啊，就是大家好，那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晚上好，中午好。
秋秋姐也是我们老主播了，然后我当时第一次参加爱情故事的栏目的时候，也是由秋秋姐带来入门的。然后呢，新竹作为我们团队新加入的新主播，大家对她也不是很了解，要不新竹来先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新竹，我现在呢职业是一名心理咨询师，目前在芝加哥工作，然后呢目前是接受伊利诺伊还有印第安纳的一些顾客，有情侣方面的咨询、婚姻方面的咨询，也有大部分是个人方面的心理咨询。然后我自己呢是在国内读书读到了初三，然后高中开始是在温哥华的一个公立高中读了3年，然后呢高中毕业之后离开加拿大到了美国，当时是在波士顿读了4年的心理学的专业，然后从波士顿大学毕业之后，又搬到了芝加哥这边，在西北大学读了2年的心理咨询的研究生，然后呢，毕业之后现在就在这边工作。目前呢，我是全程在线上，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这一行现在这样也挺常见的，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啊，然后呢，可能下班啊要坐个什么车去见心理咨询师比较麻烦。所以说，对，目前我就是在这边线上的，给一些个人啊，还有婚姻、情侣提供一些心理方面的咨询。
有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
因为一般大家好像我之前采访的时候，大家都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因为也不会提前去准备，感觉就是说会有点磕磕绊绊。那感觉你这个就是先是温哥华，再是波士顿，最后到芝加哥。然后我听的时候，我比较好奇，就是像你说心理咨询师，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就是它又是一个很近，但是它又有点远的这么一个职业。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肯定会常能看到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的这么一个角色的出现，但是真正就是做什么，我们好像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刚才听你说到，就是包含的方面还挺广，比如像什么婚姻咨询，然后个人情感咨询。我有点好奇是，就是会。比如你们当时学习的时候，是会有专门，比如主攻哪方向吗？还是说实际上就大差不差，都是可以一类走？
对，在本科的时候，其实心理学还是很广泛的，就是有些人是做跟神经啊、生物方面有关的，有些人可能是做就是医院方面、社会工作者啊，所以本科还挺广的。然后到了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比较广泛，我们就是叫心理健康咨询。其实，你想去哪一方面可以自己选，因为我们第一年的时候，研究生是在学校自己的一个诊所实习，然后当时呢进来的人比较广泛，然后属于都是比较低风险的，因为也是学生嘛，就比较好去接待，就想聊聊天啊，然后可能感情上不顺利啊， 或者是啊学习压力大呀，就是很普遍的一些。然后呢，等到实习第二年的时候，可以自己去选择想在什么样的外面的地方实习。然后当时我也是在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当时实习的时候第二年，因为实习生可以免费给这个大众提供心理咨询或者很便宜，所以当时进来的很多都是比较低收入的人群，可能没有保险，低收入，可能需求就会要大一点，然后做的很多可能都是为他们提供一些资源呢，然后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就生活上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工作以后呢，我发现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中国人，然后有在海外很多年生活经历，其实很多人都是相似的背景来到这边心理咨询，跟当时学的也有关系，但是很多其实都是生活上比较相似的一些经历。然后呢，也有那种需求比较大的，可能经过了很多创伤啊，抑郁焦虑比较严重的呀，也有那种就是比较普通的，就是想聊聊天，聊聊学习上的压力啊，所以说都有。有的可能会难一点，就是像需要你去医院看病一样的，有一个诊断的方案，然后跟着这种结构来。然后也有很多人其实就是想聊聊天，然后呢每周一个小时来吐露一下心声，可能不太好跟周围的人说，然后跟我说，就像一个比较没有偏见的一个第三方这样。所以对，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需求基本上都有。
哦，尤其好像说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是有保密协议是吧，就是不能去透露，所以说就可以大胆去诉说，像是有点像情感的一个树洞似的那种感。
是的，对对，除非就是说他们自己有危险，就是有的人可能比较高风险，就是那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我是不能保密的。这种情况目前没有发生过，然后对，就是有保密的，所以他们知道来这里啊跟我说，一我不会告诉别人，第二呢可能我的建议比较中肯，他们如果情感上有矛盾啊跟周围的人说，周围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然后跟我说呢，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是个人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对象具体什么样的，所以我可能提出一些问题啊，我的观点就比较中肯一些。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那你觉得单纯来说，比如你在经历一系列专业的训练跟学习之后再提出的建议，就比如同样听一个八卦的故事，你给的角度会更加的，比如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会有什么区别？
嗯，我也是听我朋友说，就是感觉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吧，就是比如说我朋友他分手啊，然后很伤心，可能我不会去提太多的建议，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嘛，我会觉得就是你自己来决定，不管是工作中啊朋友也好，但是我可能会就是说你觉得比如说你一个人单身你还可以过得好吗，如果过得不好你可能要习惯一下一个人的生活，因为不管有没有对象，就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去一个人做的，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关注个人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呢可能好朋友之间，如果是很久的好朋友，我也会说，哎，你单身的时候其实过得也挺好的，可能现在比较难以想象没有这个人你的生活什么样的，但是我原来认识你，我觉得你一个人过得也还不错，所以会比较注重个人。然后呢我不太会去就是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因为我觉得都是自己的决定嘛。
嗯，这还挺有意思。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因为前两年感觉国内的恋爱综艺节目很火，然后我也看过一些，然后里头好像之前有嘉宾说到过一个观点，是我忘了是谁说的，好像是一个心理学专家就说，就一个人想爱别人之前，可能要先学会爱自己，要不然的话，他只是处在那种漫无目的的，就去演绎爱情，而不是真真正正去享受爱情的感觉。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要做自己，然后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抽出一个第三方来，我觉得这还是挺好。
嗯，确实，嗯。
哎，秋秋姐，你要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插进来，我只是先问问我感兴趣的话题。
啊，没有，我觉得目前来讲都非常好，什么的，对。
好，那我还是挺好奇，那比如像就是那你会有一个工作模式跟生活模式的切换吗？因为我感觉就是实际上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它 它好像就很贴合于生活，就比如像你说刚刚你有朋友来跟你咨询，就是他们情感出现问题来向你咨询的时候，你是就还是你会有不同吗？就是还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有不同，可能跟朋友之间没有那么的中肯吧。就如果比如说朋友说我这个男朋友就太渣了，比如说我可能也会就是附和一下，可能工作上我就不太好附和，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对方是谁嘛，然后我也就是工作上不太会去，就怕对方不高兴，就如果我附和了，然后有时候顾客可能比如说会说啊，你又不认识他对吧，你怎么能来觉得你还附和我，就是会有人是很直接的。所以说工作上的话呢，其实我不太对于，如果是个案的话，我不太对于他们的对象做评价，我可能会说啊，我听出来他做这个事情你很伤心，但是我不会说啊，他做这个事情太渣了，因为就是我还会比较关注个人。然后呢可能朋友之间我也会更直接一点，然后会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呀，然后工作上的话可能更就是说不会有那么多自己真实的一些反应，可能更中肯一些。
我刚才听的时候感觉就像说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说咨询的时候如果对方情感很强烈的时候就我们要肯定对方的情感，然后再回归到对方自身上，而不是去说他感觉很强烈情感的那个人。
对对对，确实。而且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他这个感情中有很强烈的情感，可能原来在过去的原生家庭啊或者过去的感情中也有这种情感，我可能会问更多跟自身自己相关的，然后在生活之间就不会有这么问这么多问题，大概就是生活之间我可能会说更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没有那么说关注我朋友那么多，跟工作上比起来。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我好奇说，像比如说心理咨询啊这样的话，那你有没有会就感觉也是个经典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会有时候会感觉负面情绪会比较多？因为来咨询的话一般也不会太是就我今天过了一个很开心的事，所以我想过来跟你分享分享，那他可能很大部分都是这些负面情绪，那就听多了之后你如何去排解这些情绪？再找另外一个咨询师吗？
对，就是我自己也会有咨询师，然后我认识的做这行的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就这是一点。然后呢我觉得负面的情绪我觉得我现在比较习惯了，而且其实在我们这行工作，就虽然说感觉起来听的都是消极的，但是呢你也会看到人就很坚强，然后成长的很快。就比如说有的人进来因为感情问题很伤心，可能进来一个月都很伤心，哎，突然一个月过之后突然有一天就说，哎，我觉得我缓解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就还是我们能亲眼看到这些人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觉得我们在这里也是有用的。虽然有的人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久一点，因为有的人问题可能会严重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就是你也能看到很积极的一面啊，然后你也能看到有的人就经历了特别不好的事情，可能我听到我都会觉得啊，这怎么能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反而很坚强，然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说，哎，我虽然经历这个事情但是我会好很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受鼓舞，就觉得啊，就这个人这么厉害，就经历这么不好的事情他也能这么快的恢复，或者不一定很快，但是也能最后能恢复。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到了就是很多人很坚强的一面，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然后也是能看到人心中的闪光点。
是的是的。
我刚刚有个听的时候有个小问题，是就是因为像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们看医生的话是肯定说比如我就看这一个医生，除非我认为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那心理医生也会说比如说他要找你就是只找你吗？还是说也有可能他比如今儿找到你明儿找到就是你可能一周跟你约一次，那其他的时间他会约别的心理医生？
不会同时有不同的人，但是其实 患心理咨询师还挺常见的，我觉得特别是就是美国这边大家对这个很熟悉，所以呢很多人，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私人的这种场所工作，然后我们这个私人的诊所呢是提供10到15分钟的免费的一个 consultation， 就是说在你真正开始成为我们的这个顾客，然后开始不管是保险还是自己交钱之前，你可以就等于是别人来看合不合适。是，所以呢这个10到15分钟我发现其实现在的人特别是比较年轻，可能20、30多岁的，他们很熟悉，有的人会直接问你用什么样的模式啊，然后呢这个你觉得我们合不合适啊，有的人会问，然后呢如果真的就是不合适，比如有的人他进来的问题是我不熟悉的，我可能会直接就说我可能会把你换到其他的我们一个诊所的，或者就直接让他们再去找，因为实在是不熟悉。然后有的可能他们需要模式方面的，比如有的人需要那种很结构化的，就是有作业呀，然后每一次就是跟医院看病一样，有一个诊断啊方案啊，那个的话跟我们咨询也不太一样，因为咨询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聊天嘛，不会说有一个病治好的一个感觉，可能那种也不是很合适。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是这种私人的场所，就会有一个还是有这种销售的一个这个方面在。然后当然你如果是在就比如说社区中心啊或者医院啊就学校啊那种场所工作的话，可能就是别人就会固定给你，因为你就是医院里别人就来了然后就走了。所以的话我们这种场所还是有那种就是要销售自己的那种感觉，可能其他的场所就没有这些问题。
哦，那我刚才听的时候说你说有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跟心理医生是等价的概念吗？还是说就是比如你像你说你现在在私人这边的话，是就好像没有，在我听来是没有一个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比如说他要参加我一个月的疗程之后一定要就是要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怎么怎么着。
我们就没有这种方面结果，因为心理这一方面的问题不太好有一个就是固定的结果，就比如说他想说我再也不焦虑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生活中会发生其他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一般如果有人进来的话，我自己的话我是不太会接受就是非常需要一个结果一个顾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压力很大，然后别人压力也会很大，觉得一个月必须我要看到结果。但是呢你生活中会有其他事情发生，即便我们在这里很有用，但是你自己比如说生活中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可能心情会很差，这并不代表我们这个没有用，只是说更多的事情可能会有更多的情绪。所以说对，就心理咨询呢，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就心理咨询是硕士你就可以做，心理咨询师硕士你就可以做，然后呢心理医生的话是博士才能做，然后心理医生的话可能就是他会接待一些比较严重一点的，就像我们自己诊所是不接待这个人格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恋呐，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就是比如说多重人格啊，就是这些方面的，我们这种诊所，因为我们诊所都是咨询师，就是不会接的，但是心理医生他可能就会接这种比较严重一点的问题，然后呢这种方面的问题，心理医生就是跟真正医生也比较像，就是有一个方案，然后呢比如说多重人格症，我这个是个解决的方案，我有哪几个步骤我一个一个来解决，相当于说我们的话就是流动性大一点，然后并没有这么的严格在治疗方案上面。
哦，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确实之前不了解，听金主讲就是感觉会清楚一些。那感觉也聊了，实际上回答了很多我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听友感不感兴趣。然后那咱们既然是个爱情故事的一个栏目，我会很好奇说，那比如像你来找你咨询的大部分 咨询的是爱情的话是占大头吗？还是说比如可能亲情啊或者是其他的会占的更多一些？
我觉得爱情比较多，亲情的话也不少。我觉得亲情方面很多的就是属于跟家里关系，就不管是家里在国内或者在别的国家，你人在国外或者比如说移民的这种家庭方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可能父母方面还是比较保守，但是孩子在国外已经待了很久了，一些观点啊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呀就很不一样，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亲情的话这种文化方面的不同亲情还是比较多的，然后爱情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提起一点就是感情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爱情还是占比很大的。
那我有点好奇，像比如他来咨询爱情方面的问题，假设说就他真的只是想追某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但他就追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就是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可能会问为什么追到这个人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然后呢我可能会问是不是你觉得自己心里缺失一些什么，你要会在这段感情中就是必须要拥有比如说可能自己自尊心方面有一些问题啊，因为有的人会说啊，我想找一个就是我想找的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他们有一些我自身没有的，比如说我自己很不自信，然后我非要去跟这人在一起，因为这个人很自信，然后呢可能如果这个人不跟他在一起就更不自信，所以我可能会更多的就是问一些你觉得你自己生活中缺少什么，然后你的缺少的东西你自己能不能给到你自己，而不一定是从感情中要拥有比如说安全感，很多人一个人在一起还没有一个人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呢觉得有一个感情有个陪伴就很好，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多聊一些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安全感啊，然后呢确实你如果有一个对象确实你会很开心，但是没有你怎么能让自己也觉得过得还不错，这可能是我对会入手的一些点。
哦，那我会比较好奇说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有点像是他其实很想要追到这个或者很想谈恋爱，是可能他比如需要某一方面，然后你可能会让他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我是欠缺这一方面，他可能不一定非得一定是通过爱情这一个方向来去给他填满，可能有不同的方向。那你会觉得爱情是一个必需品，还是就是如果这个人足够的精神世界足够的丰富足够的成熟或者足够的完整，那他是否还需要爱情？
我觉得不是一个必需品，特别是在我工作中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不好的一些感情方面，就不管是在情侣之中看到的，还是说有一个人在一段感情中很痛苦，然后比如说对方很渣，然后呢每次来都很痛苦，我就会觉得感觉比你自己一个人在一起过得还不好一些，所以在我看来就爱情不一定是要必需品。然后呢我也接到就是很多年龄段不同的一些顾客，然后呢很多人比如说30多岁他们会觉得我怎么还没有结婚，然后我们可能一起来说不一定需要结婚，没找到好的不结婚也没关系，如果别人比如说家里有压力你自己觉得没有压力其实也无所谓，所以说在我看来就是对找到好的人更重要，相比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事情。
那秋秋姐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秋秋姐，你觉得爱情是个必需品吗？或者还是就像新竹说的它是可能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其实之前的时候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之前忘了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就是你可以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爱，就是有一个爱人，你可以不有没有一个爱人，但是你要有爱人的能力，类似这种感觉，就是说能够时刻感受到爱，时刻有一种就是因为爱，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你如果就是觉得说啊，我这个世界上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就可以活得很自在，可能也可以，那可能更多的是你是自己爱自己的这种说的 奇怪一点，有点像是自恋一样的行为，什么不是说那种反就是负面意义上的自恋，更多的是说就是那种就是你没有一种怎么说呢，和别人可以达成一种社交性质的那种东西的存在吧，就好像是你就是自我满足自己就可以了什么的。对，但我会觉得说有些人愿意选择那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某方面上来讲也是因为现在社会给了这种选择吧，就以前的社会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说还是强调那种就是啊，你要是一个 village， 然后所有人都要相互之间，你要相互支持你才能生存下去，所以说人类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发展出来就是啊，要组建更稳定的社会的那种元素也好，还有就是说人的就是不由自主会去寻找另一半，然后降低一些生存上的风险什么的，然后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会发生就是哦，我要有这种就是能够和别人磨合，然后很体谅别人，然后就是一种爱人的能力吧，这种慢慢发展起来的。我觉得这种能力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力吧，就是说之所以提到这个的话，其实是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次采访某一位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家长，他的那个爱情观嘛，他提到一点，他觉得就是啊，现在就是他的也不是说他人非常好，然后我觉得他观点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当时想到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好像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就是结婚生子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是个很就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的话，在那个他们就看到现在小孩就会觉得说啊，现在小孩子就是选择说啊，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啊，我也不找另外一个人，我就自己过自己的，我就孤独一辈子也很开心，这种感觉就是反而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就是觉得说啊，这是好的事情嘛，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就是我当时采访那个人嘛，他是感受了这种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濡以沫然后相伴一生的这种甜蜜的感受吧，会让他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相互磨合相互支持相互扶持，然后渐渐发生出更多的这种羁绊，这是一个对他来讲觉得很好的人生体验。我觉得我的话就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我会更倾向于就是说那种就是啊，我觉得爱情有没有的，好像这个事情本来也不是很重要什么的，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大家相处的开心就好了，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不完全嘛，就现在的话，我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就算是就是某一个时间点就是没有一个爱人的话，我起码有这种爱的能力的话，那我就是会一直就是会就是也不一定是具体到某一个怎么说某一个人身上，就只是说一种就是说啊，我能够时刻的去与别人发生就是这种情感的连接也好，或者是能够有一些就是特质能够保证说啊，我和别人更加的 compatible， 我觉得有这种能力，而不是说就是封闭，也不是说封闭自己吧，就完全就是把自己就是觉得说像是建了一堵墙一样把别人隔开，那种感觉可能是不太好的，对吧？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说有点绕啊，就是忽然间想那个话题，让人想到一些事情的。
那么我就真的觉得秋姐分享的很好，就是确实我觉得可能是我刚才想的我有点狭隘，我现在觉得这个爱情可能就像秋姐说的，就可能爱情不是必须的，但是这个爱比爱人或者爱众生的这个能力应该是一个必须。
众生，我听见没有不是那么高级了。但我意思就是时刻保持一种激情吧，或者也不是一种激情嘛，就是一种就是能够和别人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有种就是想要就是保持这种啊，就是就算是因为很多人就算进入恋爱关系中嘛，你时间长了之后也会出现那种就是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就鸡毛蒜皮过日子的感觉，就像是很多人在初恋不是初恋了，就恋爱的可能前两年很上头，一两年结束之后就觉得很平淡了，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很无，和这个人很无聊，都是一些矛盾了。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是，然后就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就是结束这段关系什么的，然后再找下一个新鲜的人，然后再继续这个 cycle 什么的。就是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哦，是一种没有就是培养自己爱人的能力，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就是在这个人生和这人相处中发展出更多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去愿意去接受这种就是一个甚至一个小挑战嘛，就是一种对相互建立更深的羁绊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什么的。
这个突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对的，我先觉得就是确实，我觉得就像哪怕说，比如啊，因为我最近在刚好在读佛陀之外，
我要爱众人，
哪怕像佛陀他们就是或者我们所谓的僧侣啊、僧人啊这些，就是他们虽然没有我们世俗所说的爱情，就是比如爱男人或者女人，但是他们也是，佛陀也是一直是爱的众生嘛，就是爱的花花草草，就是他不会说不可能这个成道的一个高僧他就是 完全没有爱这个能力，
断情绝爱的、
嗯、
对，他只是可能不限于这一个眼前这一个人身上。
是，
但是刚才秋秋姐说的，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比如可能都会经历，就比如先是一个热恋期，然后可能在一起如胶似漆，怎么怎么着，但后来到后面就可能就是有的人就会选择说啊，就是我换一个人去做同样的事儿，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还跟同样的人，但是去不同的事儿。那怎么能判断说啊，这个人就是我确定的我要往下走下去的那个人，而是有什么时候就该说是啊，我确实可能撞了南墙，我该回头，就这个 balance 怎么去平衡？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来请新竹来回答一下。
我觉得的话就是。Shared meaning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意义或者共同的目标是很重要的，这个可以是就是比较具体的比较现实化的，比如说啊，我想有个家庭，我想有一个孩子，可以这方面的，也可以是比如说啊，我就想我很有冒险的精神，我想跟我的伴侣一起就是让我的生活觉得我有冒险感，不管是尝试新的工作旅游还是尝试新的一些事物啊什么的。我觉得话就在我工作中看到的走了很久然后能一直保持就是即便在一起很多年也能保持就是很近啊，就是一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共同目标很简单，可以是我想跟你一起过好日子，然后过一个稳定的日子，就是两个人的目标，生活的目标是很一致的。然后呢第二呢，我觉得是两个人的话也会有争吵，但是在争吵的时候互相都很温柔，就是不会有很多就是我这点我受不了你，然后我俩就特别严重的争吵，是那种我这一点我受不了但是要么你改要么你没改那么多我可以接受，其实是两个人对于互相的缺点都很能接受，然后呢即便有争吵也是很温柔的，不会说就是很激烈的有一些争吵，所以这个是在我看来，对，我觉得就是看到在比较长期的关系里面过得比较好的其实都是有这些特征的。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争吵的时候又别就那句老话什么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这种感觉就像是旅游为什么是检验两个人既然有一个目标你还要会发生争吵是吧？
对
对
这个说的很好。
怪不得怪不得。
对，去旅游一次就知道了。
可以。有学到了，学到了，下次这么学。那秋秋姐觉得怎么是判断这个人是我要一直往下走下去的那个人？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但我觉得有一些很基础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人最基础的那些好的品质，我觉得是要有的。就如果这个人很经常习惯性的撒谎，或者是他是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些。或者和你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着的，就是说那种就是你比较可能是个比较觉得大家都很平等啊，就都很好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个人会觉得说人就是有上下之分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比较不舒服的状态，或者是他有一些就是很糟糕的生活习惯之类的，可能你没办法接受，我觉得就是这些比较会让人一上来就知道说我这个事情是我不能接受，就是伴侣撒谎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有隐瞒，也不太能接受就是对方可能是个就是想法上完全不是很 compatible 的人的话，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些最基础的那种就是基石一样的吧，就是说你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个诚实的人，然后他又是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好朋友的潜质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就算当朋友的话你觉得相处也舒服，我觉得在这种基础上的话你可以再去就是我觉得其实某方面上有了这个基础上的话，如果你再有爱人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你都可以作为就是说知道说这个人我可以选择和他走下去很久什么的，就有时候我觉得现代社会就是也不是说这个话说了我好像显得我很老呀，现代社会啊真的是没有，我就是觉得说其实爱情算是一个后现代被构建出来的概念，就是以前的人是不讲爱情的，就以前的人就是讲就是说就是 门当户对就很好了，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两个家庭感觉就是啊，家庭实力啊什么之类的，人品相貌啊都没问题，两个人那你们俩就凑在一起就很合适，然后两个人可能就是一辈子过下去了，然后有些人就也过得还行什么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那个印度的一个纪录片嘛，也不是纪录片，就好像一个视频，然后就讲到说印度不是现在很多人也是讲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嘛，就算是现在一些年轻人也是，就是让父母指婚了一个，就家里觉得合适的，然后就说啊，你们就结婚嘛，这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就是在现在的观点来看，会觉得说这种啊，就是就这样就结婚了吗？你的爱情在哪里啊？类似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人类社会有非常的多样性嘛，就是并不是说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现代后现代社会的这种就是构建出来这种啊，你这个世界上必须有唯一一个人能够和你在一起一辈子走下去，反而是有点像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有点就是把这个bar提得太高了。的感觉让很多人就是陷入了这种就是爱人很就是很没有这种就是爱人更就是能力训练的机会一样，就是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想到那种就是那种很奇怪的一种就是假设，就是如果你和这个人到了一个孤岛上，你们两个人相处三年什么的，能不能擦出爱情的火花？我觉得大概率上如果这个人和你是好朋友的话，很有可能是会擦出爱情火花的，就是说是会就是很多人的就是 flexibility 和人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宽容的，就并不是说这个人就不是我的爱的对象，我这辈子就只在等这一个人什么的，这个人我要找不到的话，这辈子就要单身了。更多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就像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是可以和很多人 compatible， 你只是就是遇到的哪个合适的，你觉得能走下去就走下去就可以了什么的，只是就是不能把爱情想得太纯粹吧，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一定是就是两个人牵手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人生，这种感觉是不太现实的，就是他应该是牵手之后你要面对很多就是日常小事的，就是就像那个新竹说的一样，就是要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又要有面对就是这些一系列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能力，要有在吵架发生争执的时候可以相互让一步，然后就是或者是相互拉一把的那种能力，我觉得这才是就是你知道说啊，这个人就是可以走下去了，就你可以和很多人走下去，就只是说看你自己愿意选择和谁走下去吧，可能是这样子。
嗯，哎，这个观点也还挺有意思，我就是会觉得好像不用把，因为我们确实一直在歌颂爱情的神圣，就是好多时候
对
就是那种包括我们像我从小读的童话故事也都是可能就戛然而止，是结在的就是从此两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不是阿福特了。
那没准人对吧，就是在人后妈人年轻的时候也是白雪公主对吧，就是你也不知道。对就是但确实就我感觉就像是秋姐刚刚说的，就是可能原来很多时候原来是媒妁之言嘛，指腹为婚，但是就是现在包括我感觉现在社会就是虽然在谈恋爱上面就是感觉宽容自由了很多，但是在真正结婚的时候还是找的是门当户对，因为我们老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因为彩礼啊各种事情闹崩了的那个情侣，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就还是因为彩礼闹崩，不就是可能还双方并不门当户对啊，或者就是在家长看来并不合适，所以说最后能真正走到婚姻的走进婚姻的可能还是就是还是有点像是确实是门当户对，然后确实双方家庭也都同意，然后才能经得住考验的，就
嗯，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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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对，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就是婚姻也是一个正在消解的概念嘛，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婚姻的神圣性或者重要性和它的就是实际存在的意义 在国内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这种显著性在的，就是这也是，但我觉得这是个更多的是个类似那种什么过渡时代的感觉，就是像是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变化，就是说女性其实她不需要靠走入婚姻她也可以支撑自己活着，这在过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前提之后，她其实很多时候是打破了这个婚姻的必要性的。以前的话就是说嫁人嫁汉穿衣吃饭嘛，就是你要不嫁人的话你怎么活呢，这种感觉，然后给女性的选择又很少，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属于一种就是哦女性就是但当然吧也并不是说现在已经完全平等啦什么之类的，都怎么样想怎么活怎么活什么，对，但是起码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女性的地位和经济独立的上升趋势嘛，导致了就是婚姻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必要性的东西它其实没有那么必要了，就是但是回到你刚刚说的，就是很多人在走向婚姻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很多，就像是很多就是美国这边的话也是你在 dating 的时候是很开手的，你随便怎样都行，但是一说啊我要步入婚姻了好像一下子就变得要exclusive 然后要定下来，但是其实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就算是有些人进了婚姻了他又开始很想玩 open relationship open marriage 是不是，就是又想把这个东西又打开了，是不是，就是也是很我觉得人类就是很神奇很混乱，也不是很混乱嘛，就是对，我又觉得说我一直觉得说人类社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吧，人类社会观察，对，就觉得说其实是并不是一个东西是固定下来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算是怎么说就是就是其实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婚姻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或者说婚姻这个东西为什么存在，或者说它适不适合我，就是它渐渐变成一个可选项，它的神圣性有一点被消解了，因为很多人就算国内的话也会有就是结婚之后再离婚，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然后但现在的话就结婚了不行不过了我们就离婚的时候还是个好事，然后我们要挂横幅什么庆祝离婚什么的对，然后就是说就是大家其实对结婚离婚好像渐渐如果说这个程序再容易一点的话其实将来说不定就变得就像分手一样，就是甚至可能都不需要结婚就是这个东西存在，就像是那个欧洲那边不也有那种就是美国这边也有嘛，就那种所谓的事实婚姻，就是保证一下财产分割上的公平性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它的存在必要到底是在哪里什么的，很多时候更多的是看怎么说，我觉得和女性地位是有一点点相关性的，但是只是个人的一点小想法什么的，对，离得有点远了什么的。
嗯，这个挺有意思，就感觉好像经济发展起来了之后很多概念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对对对，我觉得是个过就是我们在经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是个过渡时代什么的，就像是以前的时候是很定的很死嘛，就是啊就再早以前是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夫一妻多妾什么的，然后之后就是真爱追求真爱一辈子只嫁一个人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什么的，然后现在好像又变成了一种我觉得就很含混很含混的一种状态，就好像就是好像现在没有所谓的很多人在追求真爱了，就很多人甚至开始变得很cynical，就是真爱不存在什么的，或者是有些人出现了一种说我这辈子不爱别人我就爱我自己什么的，就是或者有些人就是我就想要一辈子爱很多人，我们来搞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有很多种形式，就是一个就是到底人类将来社会再过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会变成一种什么样子的形态呢，就是婚姻观恋爱观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是个对很好奇的话题吧什么的。
嗯，心情我怎么想？
嗯，我刚才就想到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美国现在 polyamory non monogamous relationship， 就是说不一定是要两个人谈恋爱，可以多个人一起谈恋爱，比如说三个人一起来谈恋爱。然后呢，这个呢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透明性，就是说如果三个人中两个人出去约会，另一个人必须要知道。然后呢因为是三个人一起谈恋爱，所以不管什么事情都是三个人一起来决定啊。然后这种也有孩子的这种现象，比如说一个男生两个女生，然后呢来谁决定有没有孩子怎么样，三个人来抚养着孩子。所以我刚才对就是想到其实就是说回到就是真爱，就有很多人觉得爱我不只能一辈子给一个人，我可能需要给很多人。然后有的人可能更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你可以出去约会我也可以出去约会，我们俩自己各约会自己的。也有这种 polyamory， 就是我们同时约会一个人，然后我们三个人或者三四个人多个人在一起这一段感情里。
嗯，感觉还挺有意思，这么一说还挺期待不光科技在发展，好像就是未来这些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对，
因为刚才说的时候突然想到，就是虽然在中国古代就是大家对就是 就是比如好多原来女性如果要是丈夫去世了，要守，可能要守一辈子活寡，然后要不然的话，包括就是出轨啊、捉奸这些事情，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不能容忍的道德上的期盼。但是皇上一直是一夫多妻，好像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历朝历代都有皇上有很多妃子啊、宫女啊这些，包括皇啊，对啊，对，就是当然也不觉得有问题，就有种矛盾在这里。然后，像刚才不管是新竹说的，还是秋秋姐说的，这个还挺期待的，就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这个让我忽然会有一个新的问题是，那就是像刚才秋秋姐一直也在强调爱一个人的能力，包括就是我们如何定义爱情这些，那怎么就什么样的行为表现是在爱一个人，还是包括可能现在就是我们生活条件物质越来越好了，就是可能也相对来说可能更自私一点，这块也不一定是个贬义词，就是更加关注自我一些。我们觉得就自己生活的已经很好，那就说为什么要把另外一个人拉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怎么能就这个时候这个爱人的能力啊，或者就怎么就这会儿的爱情又是什么？
对，我觉得就互相前进吧。我觉得就是爱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很好，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也很好，甚至更好。比如说两个人比如说开个餐厅，对吧？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是爱很重要的。就是两个人觉得对方能让你变得更好，然后呢，还有就是愿意妥协，就在想到未来的时候啊，可能比如说结婚了，可能女生需要在家里养孩子养一年，或者女生说我出去工作，我让我老公来养孩子养一年，这种话题产生的时候，双方能为了对方能妥协，即便是暂时的，也觉得只要对方好，我可以自己稍微的就是迁就一下。我觉得这两个是我看到的，就是表现真的是爱一个人，就是觉得我在想我未来的时候，我能想到有另一个人，不只是我的未来，想另一个人未来，然后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可以一起承担，然后两个人愿意迁就对方。
就是相当于，哎，这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看看先看看秋秋姐怎么想，就像是有一个，不再是自我，像是把另外一个人也加入到自我当中，像本来就是一体，那你考虑自我的时候，也是实际上也考虑到了那一个人，啊，这个也挺好，秋秋姐怎么想？
对，我觉得新竹说的很好，就是他更多的是，就是很多时候说，其实老师说你要想说的很 positive 一点，也可以说的很 positive，想说很 negative 一点，说的也很，也可以很 negative。就是我觉得你怎么说，你在想要把另外一个人拉进来你的生活中，或者是你想要加入另外一个人生活中，你必须要有一部分是你要去做改变和妥协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这有点类似那种像是怎么说呢，就是小孩子是最自由的，在最初的状态是小孩子是最自由的，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在就是超市里不顾所有人的眼光，就是坐地上我就想哭我就要闹，就是那个状态它是最自我的，但是那个状态不一定是会让就是另外一个人会让父母或者会让管理那个仓库的超市的工作人员觉得是就是会让他们觉得舒服的，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不是一件说的有点奇怪的，就是绝对的自由其实是一个非常野蛮的状态，绝对的自由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说的就是还是什么，就这话可以说的很好听，也可以说的很不好听，但是我就按照我就不要，我没有任何的就是价值观上的意思啊，就先打通嘛，就是没有任何价值观上的意思，我用这些负面可能有点点负面的词，我的意思只是更多的是想表达一个就是绝对的自由。在现代社会中，很多时候是有一点被，就是好像是被推得很高。但我觉得这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有点消费主义洗脑的感觉吧，就是你就爱自己的意思，好像就是你要多去就是多去搞搞 SPA，多去什么的，多去旅游什么，多去买的东西什么买什么之类的，然后你才能就是爱自己什么的，通过消费欲来体现这个东西。但是绝对的自由并不一定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是让就是你如果真的想去发展自己去爱人能力的话，它有点类似那种小孩子慢慢变成那个社会人的状态那种感觉，就是小孩子他从坐地上哇哇哭，就是在无视任何人，就是说我想哭就哭，我想闹就闹，我想要就是怎样就怎样，然后到慢慢会变成就是我要和别的小朋友分享玩具， 我要听父母的话，我要去好好上学读书，我要准时做作业，就是它是一个被社会性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嘛，就是大家相互之间会相处的更舒适。我觉得它这个其实就是和爱情中两个人相处是类似的，就是大家每个人在一开始就是没有进入爱情关系之前的时候，都会有点类似那种就是小像是个三岁小孩的那种相处模式一样。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就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就是。你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吗？我觉得这个人不让我不舒服了，我不爽了，我就吵架了，吵一架我就分手了，分手了之后我再找下一个什么的，类似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如果你有爱人能力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像是就是像你做作业的时候，你会知道上学习的时候你说哦我要好好的就是读书什么的读书，然后我要准时做作业，我要对人有礼貌，我要那个怎样怎样。它是一种就是还是吧，说的不好听一点是一种。社会驯化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大家相互之间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就不光是你放弃了自己的作为小孩子自由，同班同学也放弃了作为小孩子自由，老师甚至某一方面他也是在被这个制度规训下，然后放弃了他作为他是必须要就是承担一个老师的责任，但同时他也放弃了他的自由，就大家有了这些相互的妥协和让步之后，我们才能够就是完成了这样一套相互之间舒服的系统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多人可能用这个学习的例子可能有点奇怪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学习的经验，我也包括我，并不一定是愉快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相处模式嘛，让所有人就是能够达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然后可能会回想起来就是啊，当时那个读书的时候，就是同学相处的很开心啊，或者怎样怎样，会觉得说啊，那是一段很好的回忆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同样的就是理由道理吧，放到就是爱情中的话也是类似的，就是它是一个学习和。就是磨合的过程吧，但是他就是爱人的能力，我觉得就是其实像新主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妥协，就是你能不能像小孩子一样从坐地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变成了一种就是啊，我在哭闹之前，我先想想看能不能交涉一下，我能不能就是有一些就是别的方法，然后来就是让我或者说我自己意识到说我这个行为不对什么的，我应该要多去考虑别人的想法，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什么的。对，就是说的有点奇怪了，但是我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也并没有任何就是想要怎样的意思，就是大家但是就想干什么干什么都很开心，对。
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确实感觉对，感觉秋姐今天带来了很多哲学或者观念上的一些思考，确实会觉得就是确实就是。感觉就是我原来一直认为就是说可能未来的进步更多只是在科技方面，但现在今天这么聊完之后，我会觉得确实在很多观念上面，就是包括甚至就是说自由啊爱情这些，我觉得感觉已经经过这几个世纪来已经千锤百炼的一个结果，好像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果，它还在有一种不断的这种延伸下去，
它是一个变化，对，因为所有和人相关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变化，因为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是由人规定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界里存在的东西，它不是说石头就是石头，密度是多少就是石头，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三男三女，女性是什么，男性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人定的，所以说它的形态其实是会就是人是不精确的嘛，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会是变化的，所以说也是也蛮有意思的一个人类观察的视角什么的，对。
这个挺好玩，这个我感觉还挺值得思考思考。
对，话题转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这做主播的意义什么的。为大家提供爱情的思考。
但是呢，刚才秋秋姐说的，我觉得确实自由，就是绝对的自由的话，可能因为我感觉人类毕竟都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绝对的自由，就像小孩在那哭闹的话。它实际上有一种偏是给我一种偏兽性的感觉，就是我们更多只是在遵循我们生物的一个本
能。对对对，是的，
然后
野蛮生长的感觉。
对啊对，但这样的话时间长了的话，就如果大家都是不加限制怎么着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影像一个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那就是有的小孩更强壮一些，他就能拿到他想要的玩具，那就是有的小孩弱一些，他就拿不到，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这个整体社会一种和谐的一个整体这么一个系统的一个运转，
是的，
我没想到咱们会从就是
有点绕远
了，聊到
好深奥，
绕回来，
这个
没有，我们一般不会聊那么深，就是这今天就是 因为新竹嘛，新竹聊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就正好想延伸的比较多一些，也是。对。
嗯、那时间也不早，那我再问新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像经过你这么长时间一段的，比如你不管是学校里的实习也好，还是现在工作也好，那你的爱情观有发生什么变化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嗯，我觉得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更意识到每个人的爱情观都是不一样的吧。我觉得可能原来在有这么多我自己的工作上面的经历之前，比如说看到这个社交网站上说啊，如果爱你会做这么几个事情，如果我一看到就在感情中觉得没有做到，我就会觉得很焦虑。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工作上接触了这么多之后，感觉其实每个人的爱情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别人能容忍的事情可能你不能容忍，你觉得没事的事情可能别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爱情观就更加注重于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可能不太会被别人说的那些而影响，跟原来比起来的话。
嗯，确实确实，我觉得让我想到好像上次采访的时候我也说过类似的一个比喻，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就像星星或者缺点或者星星一样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有时候更主要的是我们爱对方的话，就会让太阳去掩盖这些所谓星星一般的缺点，因为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身边也会有很多就是不管是好的劝告还是不好的劝告或者流言蜚语也好，它可能有很多云就会遮挡住这个爱情的这个太阳，它有可能就没那么亮。它没那么亮之后，这个星星又浮现出来，就是反正也是一个挺往复的一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嗯，是的。
嗯，那感觉时间也是不早了，秋秋姐有什么还想最后跟观众大家说的吗？
啊，你是说我还是新竹啊？
啊，你秋秋。
啊，我的吗？我觉得这次节目就是做的挺好的，给卢卡斯还有新竹鼓掌什么的，对。因为其实我最后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一下新竹，你接下来做节目的话，就是给大家一点分享吧。就是你接下来做节目的话，你会是往哪一个方向做分享呢？就是比如说我的话，更偏向于就是这种爱情啊、婚姻这种概念性的讨论。我觉得 Lucas 好像也稍微更偏向于就是我也不知道 Lucas 就是算是概念性讨论多吗？但是就是对，也是就是身边人的那种就是讨论比较多一些。就是新竹会接下来节目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节目方向性的侧重呢？
嗯，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挺好的，讨论一下价值观啊，然后我可能也会就说一些我自己工作中啊或者生活中啊一些观察到的现象。
对，甚至还可以给大家每天提一次每次提一下什么爱情小秘诀。
不敢当，我
往情感导师的赛道上奔跑什么的。
可以每次快结束来一个来自专家的一个小 tip，
也没有专家。
很棒很棒。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然后这就是本期爱情故事的全部内容了。然后也很感谢新主作为新主播来参加本期的节目，让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也很感谢秋秋的参与。然后，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